那种面相。所引用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五节。我们再次翻开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马太福音三十一到三十五节，我们一起念。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三十一节，他又设的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有请陈牧师证道。陈牧师证道题目是芥菜种与面酵。
对不起，我们迷路了。感谢主，还是没有失去机会向主给我说见证向主的信息。我们看新约是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记载主耶稣的生平。主耶稣不单在会堂、在圣殿的户外，在乡村的街上，在路旁，在人们的家中讲道、分享、教导他们。这次是很特别的，他在海边向咬船，坐在船上向许多在岸上的群众讲道。更特别的是，他是完全用比喻的方式讲的，和别的场合有点不同。因此我们看见主耶稣以不同的方式讲他的信息。他的确是一位出世的讲员，而且他这样的改变了他所讲的道的方式，是绝对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门徒就进前来向耶稣说，你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叫你们知道，只叫你们知道是谁，只叫你们知道是谁，即是只叫门徒知道，或是向那些感到兴趣而追求深入了解而领悟中心的人知道。主耶稣借着讲不叫他们知道他们是谁，主耶稣分明指海边的群众非常复杂，主耶稣同时指那些不爱慕真道、不愿意有生命生活改变的人讲的。耶稣继续引用先知以赛亚的话来形容他们，说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简单的说，他们因为不爱慕真道， 所以他们自然的反应就是白听、白看、白聚会一场，浪费时间。我希望我们不会有这种现象，除非我讲得到浪费你们的时间，没有道可讲。主耶稣在马太十三章讲了七个比喻，主耶稣只向门徒解释了第一个比喻，就是撒种的比喻，和第二个比喻，就是稗子跟麦子的比喻的含义。其他五个比喻都没有清楚说明。奇怪的是，门徒也没有要求他解释清楚。我是何等盼望门徒将其余的五个比喻都要求耶稣讲清楚、解释清楚，要我的预备的讲章比较容易。所以今天查考的圣经，我们甚至那些圣经学者的面对这些的比喻解释，不免意见纷纭，多而杂乱。讲到的人要小心谨慎讲道。今天我所讲的是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中的第三个比喻，芥菜种的比喻，和第四个比喻，面笑的比喻。这是耶稣没有清楚解释的比喻。我基本上在这个比喻、两个比喻做了一个指引。第一，做正面的解释，指教会在开始的时候是危险、微小的，但是会产生超乎寻常的发展，而且发展到全世界。第二种解释，做负面的解释，反面的解释，就是指教会在开始的时候慢慢成长，变成反常的发展。我是两方面都悟到，脚踏双船。不过偏重在反常一边的讲解。首先起讲解讲起芥菜种的比喻。在1991年，我在探索者福音机构同工的时候，同潘朝伟博士组织了一个考察团队，到哪里？到以色列去考察。后来几年之后，一个英文部的教会长老支持我与一个弟兄做两星期向以色列和中国特工短线的事工。我在以色列两次的经验，一个月多的时日，我长话短说，我曾经在以色列长成的芥菜树多次看见。我没有机会看见小颗的芥菜。圣经形容那些芥菜种原是多种种子中最小的，竟长成变成树。我所看待的芥菜树都有十几尺高。我当时想，这种芥菜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吃，长成树可能不可以吃。问题是 当初慢慢长成幼小嫩细的蟹菜可以吃吗？圣经没有记载，圣经的学者也没有讲述，所以我不知道这个芥菜可以不可以吃。最近我看的一本书啊，香港的作者写，在美国他看见啊这种芥菜种变成树的那个样子，他说这种芥菜树的种子可做芥末啊，芥辣，我们说的啊，广东话说芥辣，黄色的芥末啊，作为吃肉的啊，连酱很刺激，可以吃的。主耶稣讲述芥菜种长成树一样高大，甚至被飞鸟吸引来芥菜树停留。卖个关子，稍等一会儿，我再分析。接下来提面笑的比喻，有位一位出生的犹太拉比的家庭成员，他的父亲叫他的父亲就是犹太拉比，他的家庭教义很严格，他对犹太人的宗教历史很有研究，非常有心的。1926年，我还没出世，他在牧地圣经学院对学生演讲，题目是犹太人的逾越节。逾越节除了吃羔羊之外，还有无酵饼。圣经所述的逾越节可以与除酵节相配调。路加福音第22章一记节就讲到除酵节、逾越节、除酵节啊、逾越节相配调动。他说逾越节啊是啊除酵饼的事，我在看的时候，我在1926年之前逾越节的两三个星期，如果我们在犹大地居住旅行，就可以看见各城各乡村家家户户都忙着大扫除。中国人过年农历新年很多大扫除一两天，目的是清除芥净，而犹太人的除酵节不单是清除芥净，目的的主要目的是除酵。他们从屋里从屋外啊，墙高墙矮墙大箱小箱所有的家具用具等等，他们忙着烧了又洗，洗了又扫，两三个星期日日时时烧了又洗又洗又扫，为了要保证一切未受感染过的酵为准，没有酵，若吃了酵的事物必定会从 以色列会众被剪除，是在是严厉的对付，许多家庭都有谨慎小心地处理自己的无酵饼、烤无酵饼，小心处理。有那个时候有卖饼的店，卖饼店饼店音讯不做饼而做无酵饼，无酵饼特别饼店区别一个不尽孝的如平常不用的这个炉，一年炉叫饼制造的炉，贴单单区别的炉做饼烤饼，一定要程序区别的程序，一定的手续，先是一个篮子画面，第二个篮子菜搓面，然后轮到一个这边穿着新鲜干净的衣裳的女性工作，最后必经过一个男子把饼刺透，用尖刀刺透，然后放在烤炉烤空。在这里，无酵饼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一个男子跟把无酵饼穿透到烤炉烤空。如果不穿透时，就会化胀无效了，发现有酵的。这个讲言没有解释为什么意义，没有解释，单单刺透防止它不化胀，就没有解释。在讲到这里，我就会想到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造成了肉身，他完全的人，完全的神，他到人间，凡事都受试探，但是他没有罪，而为我们钉十字架，成了救赎的功劳。他在我们当中和磨和考和刺考验，他完全没有罪，完全无瑕无耻的成为人类的无酵生命。所以新约记载，我们纪念主的聚会圣餐，总要认罪求主赦免除酵的戒期一夜间完全困在一起。芥菜种虽百种中最小的，长大之后变成大树，由小变大，而面酵也是这样，一点点面酵却能叫全船化起来，这是教会正面发展的解释。自从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人有生命的能力，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主成为基督，成为救主、救世主，让主的教会能迅速地成长，影响全世界。我们随想主耶稣的复活升天之后，主耶稣吩咐门徒们等候圣灵降临，主耶稣的门徒 十一个门徒，犹大自杀，马提亚还没有选出十一个门徒同几个妇女，主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也在其中，大约有十来个人祷告，再次祷告，祷告会。使徒行传第一一章，是一个门徒同几个妇女，耶稣的母亲也在其中，是多人祷告。问题，祷告变成加多人，还是几次祷告短期祷告变成祷告，变成120人参加祷告，近十倍的增长，可见初期教会的人数在祷告会群数增加是今日的教会几乎少见的事。同心祷告、同心侍奉的这些人，120人参加祷告会，这些人看见主耶稣复活的能力，经验主复活的能力，加上圣灵降临，彼得一次一时增加了祷，彼得讲道一次一时增加3000悔改受洗的信徒，受洗的信徒3000人悔改一次受洗3000人的信徒，所以主从此你复活圣灵的能力的果效。圣经记载，约翰彼得在圣殿每门口医治一个生来自下腿的人，他们讲到听众有许多信主，单单男人的数目有5000人，单单男人的数目有5000人，再加上3000人，有8000人。使徒行传记载，信徒的生活见证，传道日新，多次见证，增添许多基督徒，日日加添。导致犹太教的组织嫉妒采取行动逼迫使徒和教会。最先逼迫的犹太人，最先逼迫的犹太人逼迫教会的信徒。过了不久，罗马帝国政治政府对以一堆旧教就逼迫尼罗王逼迫，首先逼迫，到最后4次残酷的大逼迫，同时300多年犹太教罗马政府逼迫的基督徒，而且有异教外邦的人的哲学家、文学家、小学家、人民逼迫，教会内部都存在异端邪说的搅乱，可是教会还坚定坚信不倒，而且大大发展到了第四纪的初月，古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丁真登位后，基督教不单是成为合法的宗教，便渐渐的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在很短的时日，皇帝信主，大臣信主，官员信主，政府人员信主，人民 也信主，增加了千千万万的信徒，魔鬼也将跟在这个时候大大活动，将所有的迷信和政治的野心通通带到教会当中。教会的外表是宏大的，芥菜种变成树，天上的飞鸟来停留，面笑叫整团画起来，教会就步上往常的发展当中。圣经意象别把飞鸟停留在大树上当作坏的解释。先知但以理讲论巴比伦的政权，和先知以色列提到亚述帝国和埃及帝国的政权，都以树去描述，都以从天空的飞鸟在他的树枝上搭窝去形容他们的权势、繁荣、霸道、专政。魔鬼也的作为也显现。但以理书第四章、以西结书第三十一章都有记载。还有面笑，面笑这在圣经中所提及有三十多次，都是不好的东西，用作罪恶的代表。所以以色列也称为除教界，可见上帝看除教的重要。在新约时代中，主耶稣警告门徒准防备几种人的笑，包括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和西律党人的笑。主耶稣所谓笑，乃是指这些人的错误言论和他们的行为。在犹太教的人民面前表露，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的分子，在犹太教中，西律党的人利用宗教达成他们的任务，撒都该人没有信仰，他们不相信复活，不信复活，不信派。按我们今天的讲述，新派、摩登派，他们在犹太教里面有许多人是聚集的一群没有见证，因此空中的飞鸟停在大树上面叫，纯属的壮大，表示说教会总要除教，不除去不正常的罪恶，不从飞鸟存停留，不让飞鸟停留，不让撒旦的差役混在教会当中，成为假先知、假基督的工具，早期教会如此对付。主耶稣多次提到魔鬼撒旦搅乱的工作，单单他在马太福音十三章所讲的比喻，就明明地说，在撒种的比喻中，撒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主耶稣解释给门徒听，那作恶者就是魔鬼撒旦，还有他的差役， 差派的人把所听到者心里的种子剁了去。稗子的比喻，稗子跟麦子的比喻，稗子是就是仇敌趁机会趁着黑暗来临的在麦田里下的。主耶稣讲仇敌破坏分子就是撒旦的人困在教会当中破坏教会的工作。芥菜主的灰鸟表示不正常的教会有撒旦的宝座，面笑是说明教会被一段世俗的罪恶参透了，破坏教会的见证。按照今天教会的历史看，魔鬼撒旦的工作明显在这两方面的厉害。第一，政治的厉害，如犹太教、罗马帝国的厉害，异教的百姓厉害，共产党的厉害。可是这些厉害的过程都是暂时性的，一段时间，或是停止，又有一段时间。第二，为异端世俗造成的混乱，这种伤害却是长远的厉害。异端邪说是什么？就是一切不合圣经真理的教义信条和学说的传讲的人，并且含糊牵强地利用圣经讲自己的话去迷惑人，破坏人纯正的信仰。几千年来异端邪说的名目繁多，工作是无孔不入的，我们要谨慎以戒己之毒场，免得他日进而为向外。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提到假先知假基督，乃是好些人我们觉得魔鬼撒旦大罪人的统帅，他有好些人差派出去的假先知假基督，有好些人不止一个人两个人或是多数的，并且提到他们人行大神迹大奇事迷惑多人，连信主的基督徒都受了迷惑了。主耶稣早就警告我们，若不小心随时有自己掉进网罗的危险。除了主耶稣警告他的教会防备抵挡异端邪说的破坏之外，当保罗要离开以弗所众长老的时候，离别的情形他想起来将有异端参透，他义正辞严的警戒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在你们中间必有人起来说搞怪妙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不是跟从主耶稣。使徒行传第20章讲到保罗伤心之处，大家抱着痛苦。 彼得、约翰和新约的书信纷纷警告教会要加倍警醒防备魔鬼撒旦的差役工作，作为要站稳在基督的真道上。主耶稣的兄弟犹大写信提醒当时的教会，犹大出短短的一封信，他说要为要从前一次交付信徒的真道建立的争辩，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犹大书三到四节，魔鬼撒旦和他所差遣的假基督、假先知，常化妆为光明的天使，假虔诚、假谦卑，常常用似是而非的话语，故意歪曲事实，常强词夺理的讲论，来迷惑当纯的信徒的心，败坏他们的信仰。怎么办？启示录就只是胜过撒旦和他的猜疑的办法。启示录第十二章十一节，这节圣经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做的道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是第一方面，是靠着主耶稣十字架的救恩，主耶稣完成的救赎。除此以外，单单信靠主，唯独主的救赎，可以认罪悔改，相信接受主，成为有永生的生命的基督徒，有生命的基督徒。其二是抓紧真道做见证，真道做见证的道，真道就是上帝在圣经里面的道，上帝的话。上帝是唯一的标准的话，和我们依靠依归的话。偏离上帝的话，必定落入黑暗之中，要谨慎祈求主耶稣赐给我们上头来的力量、智慧，保守我们胜过撒旦和他的差遣的人的作为。我们靠着主的救赎，靠着圣经的话，胜过他的作为。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力量，保守我们在这个世上和在他的面前为教会做很好的见证。我们低头祷告，我们请罗牧师。
千年前所讲，一直到今天这个时候，仍然向着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主你的门徒在提醒我们，教会面临到外在的逼迫，也面临内在的不忠心，偏离主的话语，会使在我们的信仰所领受的教训上偏离主你自己的心意。我们既然听主的道，我们学了主你的真理，领受你给我们的教， 我们就应当警醒谨守，在主你自己的真道上面能够下功夫，好好我们能够阅读思考，我们能照着正义来讲解，并且依靠主你自己十字架的救恩，你已经胜过这个世界，让我们在主的教会里那永生上帝的家里有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能够持守我们信仰的本位。我们也深信主你胜过了他，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儿子，我们也能够胜过这世界。就像陈牧师所引用的经文提醒我们一样，我们能够胜过撒旦是因着羔羊的血和我们自己所见证的道。愿主你的话语能带给我们，带给我们更新，带给我们生命，带给我们力量。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门，阿门。